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请大家翻开赞美诗八十九首，赞美诗八十九首。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天父真神的保守，让小提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圣经的道理。那求神能够赐给小弟智慧，让小弟间所分享的内容都可以让我们彼此得到造就。那我们当龙教会的秋季灵恩布道会其实刚刚结束。那简明瑞传道呢，在灵恩会星期六的下午的聚会他分享了一个主题，叫做学习的人生。那相信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哈。那在这个主题里面，传道他分享了我们的人生 应该要持续不断的学习。那包含哪些项目呢？第一个，我们要学习敬畏神。那第二个，我们要学习认错。第三，我们要学习柔和。第四，我们要学习忍耐。在这边再复，大家一起来复习一次。那其中在谈到学习认错的部分的时候，传道了就讲到了一句话，他说偶然被过犯所胜。他说我们人带着肉体，每个人都会犯错，偶然都会被过犯所胜。那这句话让小弟有很深的感触，所以今天就想要用这个题目来做互相的分享。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话在圣经的出处，我们请看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请翻开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一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阿们。那这一段经节呢，就是传道所讲的被过犯所胜的一个出处。那我们先简单来了解一下加拉太书它当时的一个背景。那加拉太其实它指的是一个地区，那基本上就是现今土耳其的差不多那个位置，就是小弟那个有一个红色坐标那个地方。那整个土耳其周边就是所谓的加拉太地区，那那边有一些教会。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加拉太离所谓的以色列其实还很远哦，很远的距离。那是保罗在国外传道所建立的教会。那保罗为什么要特别在这边写信给加拉太的各个教会呢？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发现那个加拉太他教会，很多教会他原本纯正的信仰啊，已经被一些所谓外来的福音给搅扰了。那这些外来的搅扰包含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一样是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五章的一到二节。小弟读一次哦，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第二节，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这边讲到第一种外来的一个搅扰，就是有一派的主张认为，就是说我们还是要遵守犹太教旧约的律法，尤其是割礼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礼仪哈。但其实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舍己，我们已经是一个新约的一个生活，但是就是有一派的主张认为说还是要去守犹太教旧约的律法，也就是要守割礼。那其实这就给当时的加拉太教会带来了一些混乱。那第二个搅扰是什么呢？我们一样看第五章，我们看十三节。十三节这边讲到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那在这里其实它是另外一派的主张，这一派的主张呢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认为说既然耶稣基督来了，他给我们自由，那这个自由可以让我们怎样呢？可以让我们做我们任何想做的事情，也就是放纵我们的情欲。因为他们主张就是说肉体跟得救无关，重要的是你内在的心灵，所以肉体做什么事情都不影响你的得救。那当然这是一个在当时叫做一个属灵的一个自由派。所以在当时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很辛苦就是其实他们对于福音，基督耶稣的福音其实才刚接触，都还是一个初信的阶段，却受到了 这两个主要外来的搅扰，一个就是要守旧，一个就是要似是而非的借着自由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就让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产生了混乱哦。有的人就认为说啊，一定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然后有的人就认为说我可以放纵我自己的欲望，那这些观念其实都让原本纯正的信仰就变质了，所以一旦你的信仰变质，其实你就容易做一些不对的事情，所以当时的信徒有的就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所以保罗才在这边苦口婆心的说啊，弟兄们啊，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啊，你们就要试着用温柔心把它挽回过来，但是也要特别小心哦，免得你们被引诱去相信那些外来的搅扰的这些似是而非的主张。那以上其实就很稍微简要的把当时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的一个背景做了一个介绍。那保罗所提醒的提醒当时信徒的这段话，其实也不是只有适合在当时的时空背景，我想对于现在的我们也是很重要的提醒。那这边放了一段英文，没有关系，我们就大家互相来学习，就是说小弟把加拉太书六章一节的英文原文我们显示在投影幕上，那主要就是希望帮助大家跟小弟能够更了解这段经节的含义。那我不用英文念了，我就是我把用照这个字面来做一个翻译。他其实这段原文的意思是说啊，我的弟兄和姐妹啊，那如果有人无论犯了什么过错，小弟特别用红字标起来，就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过错，那你们属灵的人都应该把它挽回，但是挽回的方法是怎样呢？你一定要用一个温和的方式，也就是那个红字所标出来的英文字的意思。那同时呢，你们要特别的留意自己，不要也被诱惑了。那这个是我们如果从英文原文这样看的话，从字面上看过去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再参考两个中文翻译本的一个翻译，在新译本里面他这段他翻成，弟兄们，如果有人陷在一些过犯里，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使他回转过来，自己却要小心免得也被诱引诱。好，这是新译本的翻译。那中文标准译本呢，它是翻，弟兄们，一个人无论被任何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都要以温柔的心灵把这样的人挽回过来，但是你自己要留心免得你也受试探。好，我们看了英文的原文，也看了两个中文的翻译本的一个翻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跟和合本有什么样的差别。其实在我们在读和合本圣经的时候，其实就像今天的题目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会很去在意偶然这两个字，可是其实从英文的原文跟其他两个翻译的版本，我们并没有看到偶然这两个字，而是说哦，这个弟兄姐妹不管他犯了什么错，我们都要试着去挽回他。那可能有时候我们会特别的去留意偶然这两个字，所以就产生一个反应，就是诶，如果这个弟兄姐妹是不小心被过犯所胜，我们要想办法来挽回他，但如果他是故意的呢，那我们就不用去挽回他了。但是小弟认为这样的角度是比较狭义的，那其实根据原文并没有特别强调偶然这两个字，而是说有人做了任何错误的事情，其实我们属灵的人都要试着去挽回他。其实这样一来相对的单纯，我们不必去好像要去帮助这个弟兄姐妹之前还要去思考判断说这个人做这些事情到底是偶然呢还是他是故意的，因为我们的判断其实不一定正确，那不如我们就单纯的去试着挽回弟兄姐妹就好。那至于他的存心如何，其实我觉得就小弟觉得就交给主耶稣来判断就好，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想办法用温柔的方式把他挽回过来，在这边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根据这个主题被过犯所胜呢，小弟今天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就是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去看待被过犯所胜的人，第一个是从主耶稣的观点。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自己的过犯，我们自己看自己。那第三个呢，就是 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弟兄姐妹的过犯。我想今天小弟会用这三个角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主题。那第一个，我们来看耶稣怎么看，就主耶稣怎么样来看待被过犯所胜的人呢？我们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其实这段记载大家都很熟悉，那小弟就从前面，就是文士法利赛人，他抓了一个行淫，被刚好被捉拿，行淫当中被拿的妇人来质疑耶稣说，照理说这样的罪人应该是要用石头打死的，那耶稣你到底要怎么处理呢？好，那我们从第七节小弟来读哦。第七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在指头，用石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里这段记载大家都很熟悉，那小弟认为说这段记载其实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在里面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可是根据这里的记载，在场的每一个人，特别强调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所以其实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犯过错，自己犯过罪，也就代表是说，我们人带着肉体，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被过犯所胜，没有人是完美的。那第二个重点在哪里呢？既然每个人都会犯错，那主耶稣是怎么来看待的呢？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主耶稣只跟妇人说，他也没有讲了漏漏等说啊，你应该怎样，你应该怎样。其实主耶稣就很简单的用一句话，就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就是说你从此不要再犯罪就好了。意思就是说，我原谅你，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你以后不要再犯，那这样子就好了。然后讲到这里，小弟就想到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就是前几个礼拜参加儿子的国中家长日，那其中有一段时间是邀请科任老师来说明他们教学的目标跟方法。那在座的家长其实都很关心啊，就是说，哎，老师成绩要怎么算？成绩要怎么登记？好，那其中数学老师的做法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是一个年轻的老师，他就说，我计算分数的方式不太一样，就是小考的考卷，我们都知道嘛，写完考卷一定会有个分数，然后老师说，我改完之后会有一个分数，但我会让同学拿回去订正。好，那如果你有好好的订正，用心的订正，我会看。好，那如果你订正的很好，我会把分数还给你。好，那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写完考卷可能只有60分，可是我如果好好订正，我的分数可以变成90分。那老师登记的是订正后的分数。那他有说，就是说，这样的方式，我希望能够让孩子能够提高对于数学的学习意愿，不要说啊一两次考不好就放弃了自己。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人的一生呢，也好像在写一张考卷，你写得好，你写得对，你就得分了。那你写错呢，当然会被扣分。但真的就没有挽回的机会吗？似乎也不是这样。只要我们愿意认错，并且去修正，其实小弟相信主耶稣是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把分数加回来的。好，这个是第一个小弟想要谈，就是说，主耶稣是怎么样去看待被过犯所胜的人。那第二个想要来看的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自己的过犯。 那小弟觉得在这个角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其实就是简明瑞传道在灵恩会所说的，我们要学习认错。那我们请看箴言二十八章，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所以只要愿意承认自己的错，学习承认自己的错，其实是有机会蒙神的连续的。那如果你一直想办法遮掩自己的罪过，那你所面临的下场可能就是一个不亨通的一个结果。那学习认错是一个开始，那学习认错之后呢，你就有机会改变哦。怎么改变呢？顺从圣灵的带领。好，我们看翻回来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好，第七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第二个阶段就是，如果你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的话，你就可以从圣灵收永生。那最后呢，如果你能够很顺服的顺从圣灵的带领的话，其实你就会进到下一个境界，就是你可以弃旧更新，脱去你的旧人，成为一个新人。那其实这个记载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以弗所书四章，好，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好，二十一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一旦你愿意自己承认自己的错误，顺从圣灵，你就有机会怎样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那依据这三个阶段呢，小弟在这边做一个自己的一个见证，跟大家分享。在小弟读高一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几年前了，一个礼拜都有几个晚上要到台北车站南洋街补习。这就是南洋街，听说现在比较没落了，在二十几年前非常的热闹，只要一放学都是学生穿着制服在那边穿梭。那因为那里的学生多，人潮多，那商人为了赚钱呢，其实他们就开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娱乐场所。那其中有一种叫做电动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所谓的电动间，不是现在百货公司里面那个什么汤姆熊，就是汤姆熊很明亮啊，很可爱啊，都是小朋友的欢笑的声音，不是吼。当时的电动间没有那么的单纯哦，它是长得怎么样呢？就是长得像这样的暗暗的，然后摆了很多的机台。因为后来政府就台北市政府的取缔了，所以现在其实你在路上是看不到这种所谓的电动间的。那在小弟念高一的时候，那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从来没有进过这种场合。那因为上了高中，因为要补习，就去台北车站，然后到了南洋街。那时候小弟的同学就邀小弟去打电动，那想说没去过，去看看。一进到电动间吓了一跳，里面有很重的烟味，然后有各式各样的电动，有一般游戏类的，但是更多的是所谓的赌博电玩。 那里面有很多穿制服的学生，每个学校都有，也有怎样看起来就很凶的流氓，龙蛇杂处。啊，当时当然那时候同学并不是带小弟去玩赌博电玩，他带我去玩所谓的篮球 NBA 的电动，啊，一次投10块这样子。然后其实一进去就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地方，可是当我玩电动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真是好玩，以前没玩过。结果去了一次之后又去第二次去第三次，到后来变成只要补习的那一天几乎都会去电动间报到。那甚至因为其实那时候零用钱有限，还会故意不吃饭或是吃很简单的东西，就只为了把钱留下来去打电动。那一开始也知道就说进出这样的场所不好，可是没办法，上课前有时间就想要去玩一下。然后这时候自己会说服自己，什么意思？人会找理由体贴自己的软弱，体贴自己的过犯，就是自己会安慰自己，就是说哎呀，我又不是去打，我又不是去赌博，我是去玩篮球游戏，没有关系啦。就这样子大概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后来就放暑假，那参加高二班的学龄会，那学龄会就有比较多的时间祷告听道理读经。然后就在最后一次的祷告会，小弟到前面祷告，那跪下来没有多久，其实就一直掉眼泪，也就一直掉眼泪，然后就一直浮现，就是说我进出这个电动间的一个那个场合的样子，然后就一直觉得说圣灵一直在责备小弟，然后一直责备小弟说为什么你身为一个基督徒你却一直出没，其实在当时也认为那是一个不良场所，为什么你一个基督徒你一直出没这样子的不良场所。所以那次的祷告小弟哭得很伤心。那祷告结束之后小弟就立志说好，我再也不要去到这种地方了。那我们也都知道人的立志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可能只能持续几天，但是感谢神，因为借着圣灵的力量，我就突然就也不想再去了，就从那时候开始就算同学邀我也就不再去那样子的场所了。所以从这个例子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在做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也许他的第一个反应会是我做错了，这样子不好，可是会去做那件事代表那件事一定有吸引你的地方。那你如果抗拒不了诱惑又继续再去做的时候，你就开始为自己找理由找台阶下，别人都这样了我这样也没有关系，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如果不能及时的认错的话，就以小弟为例子，如果我持续的一直每次都去那个电动间报到，持续待在那样的环境，谁能够保证哪一天也许我就我看到别人玩赌博电玩赚了很多钱，很多硬币掉下来，我也想赚钱啊，我也去玩，那只要我一玩赌博电玩，我想这下就完了，就染上赌博的一个坏习惯，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我觉得感谢神，这样的一个体验虽然是20多年前的事情，我现在都还是记忆犹新，就是一个有一个历程，就是说我发现自己的错误，那借由圣灵的引导，后来让我弃旧更新，再也不去那种的地方，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所以用这个见证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第三个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弟兄姐妹的过犯呢？好，第一个我们要用什么方式呢？要用温柔的心。好，我们再看回来加拉太书，加拉太书6章1节，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读过很多次，这一节他就特别强调，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那什么是温柔的心呢？温柔的心是一个充满爱的，充满忍耐良善谦卑的，而且甚至你会愿意为对方牺牲你的时间，牺牲你的精神，牺牲你的财物，就只是为了想要去关心他，这是一个充满温柔的表现。所以为什么这边特别说要用温柔的心呢？其实温柔的一个相反呢，就是一种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不温柔，这样好像跟没解释一样，就是不要 我们看到别人他犯了错的时候，我们就存着一个定罪的态度，你不对，你犯错，你要悔改，甚至因为这样我轻视你，然后这样我怕被你引诱，所以我再也不跟你来往。但是这样子的态度其实往往收到反效果，不能把人挽回，只会让他更加的灰心丧志。其实约伯就是一个，约伯记里面的记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看约伯记第六章，约伯记第六章十四节，这边标题就说则有无慈爱之心，这讲了约伯的三个好朋友。十四节这边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人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就这个人已经都灰心了，都已经快要离开神了，我们要怎么去对待他呢？当然是要用一个慈爱的方式来对待他。但是约伯的朋友却是怎么样对待他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十六章，十六章的一到五节。约伯记十六章一到五节，约伯回答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但我必用口兼顾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所以在这边其实约伯他的反应是很直接的，就是说，哎呀，你们这样子的安慰其实对我来说只是让我更愁更烦而已，那你们讲的这些话其实我都听不进去，我要的只是一个温柔的一个陪伴，温柔的对待。所以我觉得温柔的心真的是挽回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第二个，我们要怎么面对弟兄姐妹的过犯呢？我们要一个同理的心。在罗马书十二章的十五节，那边有说到，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就是一个同理心的表现，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你高兴我跟你一起高兴，你哭我跟你一起哭，我不会去评论你是对还是错，我纯粹只是站在你的角度帮你想。也就是一个人跌倒，我不是站在那边说你爬起来啊，而是怎样弯下腰来把它牵起来，这才是一个有同理心的表现，不是只是用一张嘴巴说你爬起来啊，你这样子跌倒很危险啊，这样子我想效果是不好的。好，那讲完了温柔跟同理之后，其实也不是一味的温柔跟一味的同理，最后我们还是要小心，就是就像加拉太书六章一节最后提醒我们的，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一个谨慎的心，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因为这些有过犯或是不小心做错事的人，毕竟就是做错事情了，那我们在帮助他们回转的时候，我们可以温柔对待他们，我们可以同理他们，可是却要格外的小心，不要不小心跟他们的罪有了份，那这样子其实我们帮助他结果自己也跌倒了，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一个血肉之躯，所以除了温柔跟同理之外，我们也要格外的小心。就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那边说到的，说自己以为站立的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一旦我们能够温柔同理，然后又能够小心的话，其实我觉得就很有机会把过犯的弟兄姐妹给挽回过来。好，那在这边分享一个黄家明传道所讲过的一个见证，他曾经见证说他有一位表舅也是教会的信徒，可是他三十几年都没有来教会了，因为他有喝酒的坏习惯，而且喝酒喝到喝醉了就会有一些奇怪的表现，所以喝到太太跟小孩都离开他了，只剩他一个人。那喝到后来工作也不保，老板没有一个老板敢用他，所以他每天只能靠打零时工为生。 可是打完临时工呢，赚到的钱也不是存起来，当天就买酒把它喝掉。那也常常醉到就躺在大马路就睡了。那时候身边的他的家人都觉得说，啊，这个人已经没有救没有希望了，就让他这样吧，他的太太小孩也都不要他了，就让他这样子自生自灭吧。就在这样子的某一天，传道的妈妈，我想毕竟他是这个弟兄的一个亲戚，传道的妈妈就趁着这个弟兄白天他还没有喝酒的时候，神志还算清楚的时候，就请他到家里来，请他做泡茶给他喝，那用很温柔的一个态度来跟他说话，就说啊，我知道你一定是有很大的一个忧闷啊，一个苦闷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才会透过喝酒来麻醉自己，然后借着这样子来忘掉你心中的这些愁烦。可是你这样子有比较好吗？你要不要试着回到教会啊，然后把你心里的苦跟神说？那我相信传道妈妈在讲完这些话的时候，她大概也没有什么期待啊，就是说也不会，因为也许我讲这些话也只是听她也当作耳边风吧。结果没想到，这个弟兄他隔天就真的到教会来参加早祷会。可是传道见证，他说当时弟兄姐妹看到他，大部分人是用一个异样的眼光看着他，虽然嘴巴上可能不说，可是心里就在想，哎呀，这个喝酒喝成这样的人怎么敢来教会啊，或者是说，哎呀，我看啊，他只是做做样子啊，来没几次就不会来了，或者是说啊，我觉得他撑不过一个月，就是议论纷纷。可是这位弟兄他自从那一次参加早祷会之后，他每次聚会他就参加，而且他把这个喝酒的习惯也改了。然后刚好那时候传道父亲他缺一个传员的工作，就请他来做传员，他也很认真的工作，也很认真的聚会，就这样子，就等于跟之前的他完全的不一样。甚至他也有说，后来他看到那些躺在路边喝醉的人，他也就自己会苦笑，就说，自己过去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我想这位弟兄能够被挽回啊，我觉得传道母亲温柔的关怀扮了一个很关键的角色。那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例子，但是不可否认的，教会也有一些例子因为处理的不够好不够温柔，所以让一些被过犯所剩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不愿意再回到教会，那我想这样子就非常的可惜。好，所以就像这张图所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扶起一个可能差点掉下悬崖的一个人，那我们要弯着腰用我们的全力把他扶起来，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权力来挽回被过犯所剩的弟兄姐妹。好，那最后以三个经节作为今天的一个结论，那我想也不用大家也不用特别翻圣经，小弟这个投影幕上都有，在希伯来书13章的第一节那边有说到，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那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3节，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那最后再回到我们今天一直在谈的加拉太书，加拉太书6章9到10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所以最后就以这三节经节作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彼此互相共勉，我们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那行善而不要丧志。那当然求神赏赐智慧，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过犯，顺从圣灵的带领，弃旧更新。而在面对弟兄姐妹的过犯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用温柔的心，同理的心，但是要小心的把它来挽回。好，我想说今天晚上就以上作为互相的分享。那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诗164首。
虽然走过凄惨险。